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7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3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此前，川普总统告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他将帮助麻烦缠身的中兴公司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下令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因此公司业务受到沉重打击。随后，川普总统表示，希望帮助中兴找到解决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代管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这项禁令一旦解除，雇佣大约8万人的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在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作出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自觉和不断的明显降低了进口关税，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超过900项进口关税，贸易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下降了 2.4%。 王受文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动。不过，这位中国官员的呼吁预计难以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北约领导人周三表示，他们同意向防务预算提供更多资金。该军事同盟组织宣布说，我们承诺会改善费用分担和同盟国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份声明被发布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批评过北约成员国对这个有着70年历史和29个成员的同盟组织贡献不多。同盟国同时也敦促世界领导人保持对朝鲜关键性的压力，包括实施联合国所有的制裁，使朝鲜放弃核、化学及生物武器。同盟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与川普的峰会上承诺会开始弃核，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美国五角大楼新任首席信息官迪西星期三说，为了全面支持美国国防战略，在信息科技方面，国防部未来将重点发展4个关键领域：云计算、人工智能、C3 指挥、控制和通讯，以及网络安全。迪西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防科技峰会上说，云计算是未来许多作战能力的基础，也是国防部其他3项重点的基础。印度最近被评为全世界对妇女最危险的国家。汤森路透基金会最近的这项评估报告与该基金会2011年的评估报告类似。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She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 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is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去年的那次对话录音。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deadline.
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A deadline.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同他谈得非常好。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我很欣赏他的灵活性。
I think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我想我们可以和他商量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 ,work things out.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Graham 女士有没有被 Epstein 先生说服要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ave you discussed the project with him?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解释她担心的主要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谈话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deliver.
交货。
To deliver. To install.
安装。
To install. On time.
按时。
On time.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我要确知机器人一定可以按时交货和安装。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工厂必须在十月份开工。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r main concerns were with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By October.
Yes,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a Chinese company. I wasn't sure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
Mr. Epstein seemed pleased with Mr. Blake's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Yes, Mr. Epstein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Mr. Blake's robots. I wasn't so sure.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问题。先请听老师提问。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然后回答。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Yes.They met earlier that afterno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Yes, he did. 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with Mr. Blak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美国公司的结构。首先，我们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司结构，组织结构。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 manager.
经理。
A manager. A department.
部门。
A department. To be laid off.
被裁减。
To be laid off.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人们的职责分明。
People can change jobs.
人们随时可以换工作。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工人可以得到提升。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谈到美国公司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型的，这种公司的结构清晰，雇员的职责分明，雇员有升职的机会，但公司的结构不变。而许多新成立的公司结构打破传统，采取灵活方式，这样才能适应当今科技、商业飞速发展变化的局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对话中 ，Gary 说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商业世界风云变幻，灵活的结构有助于一个公司顺应变化，快速调整。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几道是非题。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Newer companies may have a flexible structure. True. Newer companies, especially high-tech companies, often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than traditional companies. When a project end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w project for the workers. False. When a project ends, som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In newer companies, workers often move from one team to another. True. This is part of the flexible structure.
Business dialogue. Offering an opinion.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来表示你的意见。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在研究方面增加投入。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电脑技术，才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这一点提得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压低成本方面。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United Motor Corporation are discussing next year's budget.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ing an opinion.
学习用什么语言发表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o offer an opinion.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并且跟着重复。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采用 I really think, 我确实认为和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这类用语比较好。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表达个人意见的时候，除了
I really think
以及
in my opinion
这些用语以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
it seems to me
这个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交换意见，启发新思维，对公司的生意也有好处。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公司开展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因此公司业务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川普总统随后表示，希望帮助中兴找到解决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代管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这项禁令一旦解除，雇佣大约8万人的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川普帮助中兴公司表示忧虑，一些国会议员说，该公司可能会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世贸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作出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们自觉和不断地明显降低了进口关税，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超过900项进口关税，贸易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下降了 2.4%。 王受文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动。不过，这位中国官员的呼吁预计难以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瑞士驻世贸组织大使钱伯威在会上敦促中国担当起一个贸易大国的责任。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已经获得全球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新的大国地位意味着新的责任。北约领导人周三表示，他们同意向防务预算提供更多资金。该军事同盟组织宣布，我们承诺会改善费用分担和同盟国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份声明被发布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批评过北约成员国对这个有着70年历史和29个成员的同盟组织贡献不多。同盟国同时也敦促世界领导人保持对朝鲜关键性的压力，包括实施联合国所有的制裁，使朝鲜放弃核化学及生物武器。同盟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号与川普的峰会上承诺会开始契合，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北约成员国还表示对伊朗逐步增加的导弹试验的担心，并说他们一定会永远确保伊朗的核项目是和平的。美国五角大楼新任首席信息官迪西星期三说，为了全面支持美国国防战略，在信息科技方面，国防部未来将重点发展四个关键领域：云计算、人工智能、C3、指挥控制和通讯，以及网络安全。迪西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防科技峰会上说，云计算是未来许多作战能力的基础，也是国防部其他三项重点的基础。印度最近被评为全世界对妇女最危险的国家。汤森路透基金会最新的这项评估报告与该基金会2011年的评估结果类似。当年印度排在阿富汗、刚果和巴基斯坦之后，被评为全世界对女性第四危险的国家。印度政府表示，他们对这项评选结果不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政府强硬展开贸易战，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继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川普总统的朝鲜去核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平壤之行无功而返，并受到金正恩的羞辱。川普发推文希望中国不要施加负面影响。国会重量级议员呢更明确把朝鲜变脸归咎于中国，称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是朝鲜敌意的来源。那么朝鲜去核化生变真的是北京从中作梗？金正恩会不会甘心做习近平手里的一张牌？中朝关系冷暖多变，目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朝核问题学者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徐博好，玉文好。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一次平壤之行呢，他原本是为了落实新加坡美朝峰会的细节，不料不仅没有见到金正恩，而且呢朝鲜竟称美国的要求是强盗逻辑，而深表遗憾。我首先来请问北京的邓玉文先生，美国方面的什么要求让朝鲜突然变脸？
是的，这个情况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我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写过文章，我说这个朝鲜在美中恶化以及这个美朝关系升温的背景下，朝鲜一定会出现变化的，他不会就是说担心是这个所谓的无核化武力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回到新加坡美朝峰会来，他达成的四点协议关于无核化呢只有一点，而且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这个要求来。在这个方面，当然中方有的学者认为是不是美朝有背后的就是交易，不能够上外公开。我一向认为这个可能有某些方面的共识，但不会有交易的问题存在。对于朝鲜来说，他对于无核化，美国提出的要求所谓的 CVID， 就是说这个要有这个不可逆，要有时间表，这个东西呢，不能分阶段，对朝鲜来说是都无法接受的。但是为什么朝鲜会之前会同意呢？这是因为美中的联合施压啊，美中的联合施压，加上川普的所谓的那种什么军事威吓手段呢、等等呀、迫使朝鲜不得不找到这个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金正恩又跟中国拉好关系，所以说就有3月的今年的第一度北京之行。那么第一度北京之行之后，中朝之间的原来的那种恶化的关系迅速的改善了。中朝关系为什么迅速改善？大家没有看到的另外一个因素，只看到了一种地缘的因素啊。那么包括这个，其实中朝关系迅速改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讲过，就是中国的朝鲜化啊，中国的朝鲜化，也就是说，中国回到过去的就是说向后倒退的那种，回到所谓正统共产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让金正恩放心了，中国不会变修，中国永远就是说，再加上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连任啊，使他彻底的放心了，中国是。就是在向朝鲜转变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也是决定今年3月份决定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3月份我们连接来了第三次之后呢，当然第三次之后，这个外界会认为是中方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要启动朝鲜这张牌。我个人的判断呢， 中国可能有这个意思，但不会一定明确地向朝鲜说出来
啊，
不一定会明确地向朝鲜说出来。这个东西就需要朝鲜自己去领悟，自己去领悟。那么金正恩领悟到了，金正恩领悟到了，为什么讲呢？为什么领悟到了？他会听中国的，而不会听美国的呢？因为对金正恩来说，美国的威慑是远远大于中国的威慑。在中国全面朝鲜化的情况下，中国对美朝鲜是不会有威慑的，有威胁的只是美国。我们讲不能讲这个所调和问题，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可黑他的这个无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要求。那么就算朝鲜的开放来了，对来说也是非常，朝鲜他是就是今天根本不相信朝这个美国对他的安全保证的威胁。那个安全保证就是说，即使是美国政府说我对你，我不寻求推翻你这个政权，但是美国社会呢，美国的那些 NGO 呢，那些对共产主义，对朝鲜是共产主义怀着极大这个仇恨的人呢，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推翻这个金氏政权。所以说他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安全保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只回升更多的双人中国。比如从朝核，就是说从那个美朝会谈，金正恩坐中国的飞机到新加坡，就充分地展示了这点，他高度的信任中国。
好的，
信任这个现代的当局。
好，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说他这次访问朝鲜的会谈呢是卓有成效，而朝鲜的喉舌朝中社呢却说会谈令人极其遗憾。那为什么美朝之间对会谈这个评估出现了这种落差呢？
我觉得朝鲜的评价可能是更客观的，就针对这次这个蓬佩奥访朝而言。而这个美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要这个维护新加坡的那次会谈的面子，这个事实上等于说这次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到现在看已经失败了。这个川普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这像是二战之前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然后拿着一纸这个空头文件回来说已经赢得了和平，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和平并没有出现。因为这个那一纸声明，朝鲜方面的态度就非常清楚，说的是半岛无核化，而不是朝鲜无核化。而半岛无核化一直是中国方面在六方会谈当中始终所持的立场。半岛无核化包含着美军不能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甚至要求美军先把他的有没有不知道啊，中朝一直认为有部署在南韩的核弹头撤走。那么这个等于无核化等于首先针对了美国，而川普似乎并没有看明白，更加迷恋于这样一纸空头文件。那么现在要去落实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落实的一个东西。所以朝鲜方面也不是突然变脸，这个变脸是早就预备好的，甚至是跟中国商量好的，就是在什么机会下变脸而已。如果美国继续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个现在是宣布继续维持的，那么同时呢，这个要求立刻就给出时间表，要求朝鲜立刻完全是什么无条件的可核查的彻底的这样一个契合，朝鲜方面就突然会说我们在新加坡谈判的时候没有这样讲，你这是你越界，所以我就不接受了。那么等于说把他最后手里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美国这样讲只是为了维护川普政府的面子，或者不敢马上翻脸撕毁这个协议，保留给朝鲜谈判的余地和筹码。
好的，那么按照李先生这个说法呢，看来朝鲜根本就没有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一厢情愿。可是美国舆论呢都把这个蓬佩奥受到的羞辱归咎于呢是中国从中作梗。川普总统发推文希望中国不要施加负面影响，而国会重量级的议员格雷厄姆呢更直言中国在暗中破坏。那我首先来请教邓先生，您认为朝鲜变脸与中国有关吗？如果有， 中国的因素有多大作用呢？
我刚才说了，这个中国不一定会直接说要调整这个，就是说推翻这个美侨协议，可能会有一些暗示，但是朝鲜是领悟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于我刚才讲的，在美中之间，朝鲜更需要的是中国，而不是需要的美国。美国的所谓制裁的问题啊，对朝鲜来说，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因为这个制裁，联合国的制裁也是通过中国执行的，而在第二次、第三次金边的访华中，都已经有请求中国，跟朝鲜进行经济合作，两国开展经济合作，甚至是说请求中国解除某些方面的联合国的制裁的问题。这个都对于前一个方面经济合作，中国已经答应了啊。那么对于后一个方面呢，当然中国这个不大会公开的说我违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但有可能会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啊，对朝鲜进行经济支援。那么经济支援加上这个经济合作，就可以抵消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抵消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问题。
嗯，
所以说朝鲜呢，对于这个制裁呢，并不是说很担心。如果说这个制裁没有中国的处理的话，这个制裁等于就废了一半，等于就废了一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见，对经济人来说，他必须要有所回报。就算是中国没有对他有明确的要求，说你这个必须说要我要给你作为一张牌来打，这个你一定要在朝方面给我这个反复无偿，中国肯定不会上对朝有这么明确的要求，或许会有暗示，但对经济人来说，他会知道属于知恩图报的问题啊，你必须要有所回报，就是。既然你依赖中国，那么中国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困难，那你应该是今年就自己明白，所以要一个回报的问题。如果说加上这中间，如果中国有一个很暗示的话，有一个很明确的暗示吧，那么对经济安来说，就更知道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啊。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蓬佩奥在访朝的时候呢，他经济安有一封亲笔信给川普啊，这个川普这个，那么这个亲笔信是表达的什么内容，外界并不清楚啊。我们也不排除这个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朝鲜方面的这个对于那个蓬佩奥的反驳的话，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无理要求的反驳，有可能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叫这个一个用中国的一些学者的话呢，是一个叫价的问题，一个要价的问题。我这个故意要这么说，来让你美国感觉到一个紧张，那么你美国呢，在无核化方面，有可能就是对我来说会放松一点要求啊。这个东西也不排除是我们说是属于的这个一个唱黑点，一个唱白点的。如果说今年的那封信是唱白点的吧，朝鲜方面的公开表态是唱黑点的吧，这个东西也有可能啊，因为数据是有多方面的。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李先生啊，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呢？啊，如同美国舆论所说的那样，说北京在美中经贸战激烈对抗的时刻启动了朝鲜牌，企图呢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来牵制美国。李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可能，不是可能，是一直是这样。
嗯，
而且不是因为这个美中经贸战，这个在这之前，这是纯粹一个中国的国际大战略，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美如果说仅仅是因为经贸战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狭窄了，这个中国方面跟美国之间大的这个国际战略博弈，中国关注的是台湾、南海，然后其次是日本海，最后才是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呢，在亚太地区首先关注的是朝鲜问题，这是中美之间这个地缘政治和国际大战略方面的这种战略视角的偏差所导致的双方的不一致的这样的动作。那么朝鲜问题一直是美国应对中国的一张牌，也是中国应对美国的一张牌。那么从中国角度上说，这个如果这个美国能够一直保持对朝鲜的武力威胁， 一直想要把朝鲜半岛拿下，真的是要开战的话，或者这个斩首行动的话，按照一年前的说法，那么中方呢一定会配合美国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朝鲜半岛真正的发生战事的话，对中国非常不利。但是如果美国想要摇橄榄枝，一定要跟这个金正恩会面，这像是一场秀，川普总统如果需要这个的话，那么正中中国下怀，中国就可以教给金正恩怎么去应对美国。这个教导的过程从今年三月就开始了，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中国不无非是教导这个金三先生，你学习中国这二三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跟西方是怎么玩的，怎么利用 WTO， 口头上承诺协议，正式签署协议，但是事实上一点都不履行协议。然后通过签署协议来捞取足够的经济好处。那么中国早就这样交给了金正恩，然后金正恩也就心领神会。那么金正恩之所以一拍即合，像刚才邓宇文说的，是中国十九大之后正式的朝鲜化，变成西朝鲜，意识形态上也完全一致了，金正恩也放心了。那么中国所交给金正恩的手段，金正恩就去履行了。那么中国把金正恩当成一张牌，就等于搅扰了美国亚太战略以朝鲜为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这个使中国关心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正式浮上水面，不是中国要在这两个角度上跟美国对抗，而是希望搅扰了朝鲜的这个美国美梦之后，让美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向中国让步。
好的，现在呢有网友的评论进来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先念评论，然后我接电话。首先呢是金刚吴，他说在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共愿意从中作梗，俄国即使愿意作梗也不愿意付出经济代价，金三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且还有中共为其做安全保证，并不是包地的牌，达到他既保政权也保核弹，还能让中共为其输血，一石三鸟，最后只怕是包地庆丰爷妙计安天下，赔了贸易又失金。郑家明他说，启动朝鲜牌只会受到美国更大的反击，建议川普先别管朝鲜，先把中共给打倒，朝鲜就不攻自破。不过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傅正辉他说，把美朝高层会谈失败的原因怪在美中贸易战对抗上，好像有点不合逻辑，明明是美中这轮贸易谈判触礁，川普总统两度启动301关税报复之后，朝鲜谈判才出状况的，时间点不对嘛？半岛风云再起，应该和美方只一味对朝提出契合要求，却丝毫不给相对承诺有关，中国不该背这个黑锅。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哎，
你好，袁先生，抓紧时间。
中朝廷他们都是一家人，他们就是同事加兄弟。中国就是跟朝鲜，明确按照就是他们明确按照就是，他会就是要他们这样去做，把那个军事区的那个隧道修到朝鲜的境内的，这个军事区内的。对，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庆丰帝错失良才，贸然对美征税，自毁长城，核心地位难保，党内两面人投降派肯定会借机发难篡党夺权，只有马上武统台湾，才能再次凝聚党心民心军心，只有任命倡导贬值牛的青年经济学家唐学鹏担任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才能打赢贸易战。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辽宁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认为这个朝鲜拥核的问题是，朝鲜拥核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原因有两个，一是金家人三代人 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让人民遭受了那么大的苦难，让国家遭受了那么大的国际声誉损害，他既然成功了，就绝对不会再因为一点小小的制裁而轻易放弃。那个原因是金正恩通过三番五次的访华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他也不再惧怕这个核制裁了。现在对美国来讲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彻底的去核化，这种唯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战争才能做到。但是这个战争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全面战争，二是斩首行动。我觉得这个全面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对美国带来的可能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结局。斩首行动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就算把金正恩杀了也会有后人来继承他的事业的，只会让他更加仇恨美国。然后除了这个战争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敦促朝鲜进行改革开放。现在美国也正在这样做，他之前已经敦促过朝鲜像越南一样进行改革开放。
我们谢谢辽宁的郭先生。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好吗？首先邓先生。
这个我刚才听了几个，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听众说是这个说中国有可能是鸡飞蛋打，什么赔老夫人又失金，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就中朝之间，经历前几年的磨合之后了，数字充分证明坏。也不会坏到那个公开撕破脸的程度。大家这个没有注意到，就是说第三度习近会的时候啊，这个习近平说了这个这么几句话，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都会支持社会主义的朝鲜。这个话的上面都是什么，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放弃朝鲜，无论如何党的关系都中朝之间党的关系都也高于国家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中朝之间的关系呢，从目前来看它几回升温，不会就是说降温。那么中朝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呢？肯定会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我们讲，但是不会闹到中朝之间公开决裂的程度。有人说就是朝鲜会投靠美国，我一向非常不赞成这种观点。朝鲜的不只要金正恩当权，他是永远都不可能投向美国的，
好的，
也会投靠中国。
好，那李先生您怎么综合回应一下，简单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呢？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今年年初这个元旦的时候金正恩的那次讲话，就是由那次讲话开启了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这种对话。就是这个，而且呢金正恩的讲话内容归纳起来就是说，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的核武大业已经完成了。然后呢要求军事部门抓紧做实战方面的部署，然后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弥补经济方面的不足，要在经济方面这个革新，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个表达了这样的意愿。然后呢开启了到现在为止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朝鲜半岛的所谓契合或者和平过程，这个跟南韩之间的会面，跟美国之间的会面，朝中之间的这种三次会面，这都是在这个始于金正恩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初始战略。那么这个初始战略是他完成了这半年的这样令人刚才说眼花缭乱至今还解读不停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应该说这个年轻人把各个大国玩于股掌之间，应该说是这个做得很成功的。那么美中之间是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发生了意见不一致呢？严格说来，就是美国方面突然看到这个金正恩这样一个嗜好似乎可以通过一个和平的方式可以解决。这是美国对整个朝鲜问题的误判。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邓玉文、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晓波逝世周年与刘霞获释。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